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信靠你，赐福于我们今天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因我们的指望在乎你，在乎您这位永生的神。你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每一个信徒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下救恩，感谢你为信徒们预备圣经。主啊，这圣经是您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以至于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在生活、服事各样的事上，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的。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西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阿们。好，我们继续提摩太后书研读经文的进度。我们今天要从一章十一节开始来学习，我们来读一章的十一、十二节。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阿们。好，十一、十二节这边提到了保罗的榜样。我们在开始研读提摩太后书的简介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是保罗在晚年时写的。那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在狱中啊，也就是他最后一封书信。那在这三封书信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保罗的教导啊，特别是在这个后书啊当中，保罗多半是他在教导提摩太还有提多这两位年轻同工的话啊。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保罗身为他们的属灵导师啊，怎么样用自己的榜样来教导，来让他们有一个学习。好，那十一节提到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首先他提到他以他的职分为荣啊，他的职分是什么？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也做师父。我为这福音奉派，这一句话表示他自己对他职分的一个态度。保罗并没有以他为福音奉派为羞耻，相反的呢，倒是他把它看作是他极伟大的光荣。所以在上文他有提到，福音是神照他在万古之先的旨意逐步实现的，那借着耶稣基督就显明出来，他呢就是为这个福音奉派的。所以我们刚刚说这是他的一个态度，那这种态度正可以和他在上文当中他劝导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的教训是相符合的。因为他正是在这里表现他如何以为主做见证为荣耀。阿们。所以保罗在十一节开始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使徒，做师父，做传道的。我们刚提到保罗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但是他奉派传福音这个这么神圣的神的委任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哈，在世界上任何的职业，如果这个人也就是受职者一旦被关起来了啊，就像保罗被下在监里面，他可能就受到亏损。可见因为你曾被监禁，别人就可能不愿意再雇用你，甚至原来的职位也可能被革除了。那唯有做传道的工作不会因为这个人为主做监而被开除，不会，反倒这是传道人的光荣，证明这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刚提到保罗提到他自己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特别是做外邦人的师父。那做传道他原文原来的意思有宣告的意思。我们来看三处的圣经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提多书一章三节，还有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好，我们先来看林前十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你看传什么？传基督复活，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基要真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宣扬的，我们所宣告的便是枉然，使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提多书一章三节呢，来到的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们。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都很自然地承接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选召。阿们，我们都要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我们也被委任去宣扬传扬神的道。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一样的，你看挪亚他们传什么？传义道，传正道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做传道原为原文的意思，它有宣告宣扬的意思啊。那做使徒呢？使徒我们马太福音十章一二节很清楚的记载，当年这些使徒是主耶稣所设立的。我们来读，来马太福音的十章一节二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二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好，我们读到二节。所以这十二个使徒是主所设立的，那他们就拥有主给他们的特别的这个权柄，比如说能够叫死人复活、行神迹。那很重要，他们的使命是要传扬耶稣基督，为主的复活做见证。我们来仍然来看两处的圣经经文，我们来相对照《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了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阿们。好，那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什么呢？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说透过这两处的圣经的这个经文记载，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当年给这十二个使徒给他们这些权柄啊，来服侍，来传讲真道。那保罗在这当中吗？同学们，保罗是不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不是哦，啊，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在十二使徒之后为圣灵所立的。那虽然他的工作不在十二个使徒之下，可是他们同有一个怎么样意向、方向、目标，就是为主宣扬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一节， 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阿们啊，保罗啊，他的一个自戒啊，所以说做传道做使徒，然后保罗又说他为这福音奉派做师父。好，什么是师父啊？师父就是教导人明白圣经的，特别保罗当时是针对外邦人啊来做师父，教导外邦人他们来明白主的道啊。那这是保罗哈在十一节开始他特别提到的，我为这福音奉派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刚提到他以他的这个职分为光荣。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十二节，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阿们。好，我们刚提到说一章的十一十二节是保罗的一个榜样。好，那在十二节他继续提到他为所受的托付受什么样的苦，为这缘故我也受了这些苦难。我们上次读到第八节有没有读到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福音与他同受苦难？那在十二节呢，这一节保罗提到他自己也受苦难，而且他所受的是很多的苦难。保罗显然很甘心为基督受苦，传扬这一位已经把死废去，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乐意为他受苦，而且他觉得为这福音所受的苦并不多，只不过受些苦难而已。哇，这是保罗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记载的啊，保罗怎么样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我们来读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三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三节，好，我们从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基督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李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抓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追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好，我们读到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 真的啊，保罗为主所受的苦确实比众人更多，可是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觉得他是为主，为耶稣基督，所以在他的自述分享当中，他觉得我只不过是受了一些的苦，一些，所以若不是乐意为主受苦，可能只不过稍受一点，我们就会以为怎么样，好多，哎呦我好苦，你看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多好多的苦啊，甚至在这个当中就怎么样，埋怨天，埋怨人，灰心丧志啊，就软弱，可能就不前进了。所以保罗这边说，然而我不以为耻。或许有人以为保罗被抓关在监牢里面是一件羞耻的事，或是以为保罗这样被抓拿已经证明他是失败的，所以人就很容易轻看保罗啊，甚至去攻击他。但是保罗自己一再提到，我却不以这样受苦难，被下在监里是一件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在十二节下半节他就说出了他不以为耻的理由。好，这理由首先是什么？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好，这是第一个理由。保罗说，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认识他自己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可靠的，是值得为他受苦的。保罗并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乃是他对这一位神他有清楚的认识。这也在是不是光照提醒我们，我们是对这一位神像保罗一样有清楚的认识吗？以至于我们可以就是如此的宣告，是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阿们。所以从保罗灵性的知觉和领悟当中，他不但是认识这一位神，同时他也深知为他受苦是有价值的。因着认识这一位神，因着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同时他也深知为主受苦是有价值的。阿们。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他深信什么？来，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阿们。啊，直到那日，保罗说，我深信神啊，他深信神能保全他的工作，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那在这下半节当中也告诉了我们，保罗深深相信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他深信神的能力能够保全所交付他的，因为他认识的这位神既然是信实的，又是创始成终的，是全能的，所以他必能保全保罗所做的一切工作，因为所做的，他所做的是神所看重的，是不轻易丢弃的。所以保罗虽然活在这个世上，那他不能跟世上掌权，就是世上的政府相敌对啊，那他可能也会被世界的政权所杀害，可是他所做的工呢，他所做的工作却不致落空啊，因为这位神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信靠他啊？我们上次有读，那些能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当然更不能抢夺保罗在神面前所该得的奖赏还有工作的果效。所以保罗也相信他可以无愧见主，那他既然相信神能保全他所交付的，也就是说他的事工不会突然，可以没有惭愧的来见主的面，所以他不以自己所受的苦难为耻。那保罗深信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刚一再读的，他说主能保全我所交，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来看这个小字写什么，在十二节，小字写什么？他所交托我的。好，你看他这边说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哎，小字又做什么？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所以也就是小字，也就是原文的意思。原文也可以翻译作他所交托我的。好，如果是我所交付的，那他就是指保罗所做的功夫嘛，他手中的功。那如果是他所交付我的，这个他当然是指神，是指神所托付给保罗的。所以无论哪一个方面，他都表示保罗从神那里接受了属灵的责任。什么责任？神把福音的奥秘交托了给他了，他又接受了这工作方面的责任。神立他为使徒，神让他有能力要打这一场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他也没有亏负主耶稣所交托给他的，主所交付给保罗的，正如保罗所交托给主的。诶，这不就是我们常常的提到的与主同工，与主一起同工。所以主所交付给保罗的，正如保罗所交托给主的，这完全完成神所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这一句话可以做我所交付他的，或是他所交托我的，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好，那保罗深信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他深信有一个日子一定会临到，就是什么？直到那日，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这一天是指什么样的日子呢？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再来的日子。我们如果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保罗很喜欢用那日这个词，所以这个那日是刚提到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我们如果用严谨的话来说，它是指基督的审判台，基督的审判台。好，所以这日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四章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阿们。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看见保罗常常盼望爱慕主的显现，因为他深信那日子是要来到的，即将到来。所以他总是为着这美好的盼望，他就不会认为说我为福音受苦是羞耻的，而认为是 荣耀的事情。哈利路亚。好，那接着我们 来进入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我们来读十三节，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阿们。好，我们先读十三节。保罗在讲述他自己的见证，怎么样深信主能保全他所交付给他所交付给主的，他怎么样乐意为福音受苦之后，他继续勉励提摩太要固守真道，要牢守真道，也就是说要把保罗所教训教导他的真道靠着主牢牢的守着，靠着主牢牢的守着，固守这真道。好，那十三节他这边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边提到了规模，它规模的意思就是说模范或者是榜样的意思。那事实上保罗知道自己所教导提摩太的是一种纯正的道理，并且它是一种模范，它也是一种标准，所以这个纯正的道理就可以来衡量其他的道理。意思是说，我们就可以断定什么是异端，什么是不合乎纯正信仰的信仰标准的邪门歪道。加太一书一章就提到这个部分，他对加拉太的人所说的，如果有人传福音和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的七节到九节。加拉太书一章七到九节，来，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是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阿们。所以说是很严厉的。那虽然保罗所传的是纯正的话语，如果提摩太他不固守，那么这些呢就对他没有作用，跟没有听见的一样。那这也印证了今天的信徒，很多他们常常厌烦，就是觉得那个讲信息的人讲道的人没有新的东西新的材料，可是他们总不先查问自己，自己是不是已经实行了那一些自己觉得很熟悉自己听了很久的道理呢？雅各书他在一章很清楚的提到，听道如果不行道，就是保罗来讲也是没有用处，就是多有名的这个布道家讲道的牧者来讲来分享也同样没有用处的。我来看雅各书一章怎么说这个部分呢？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来回顾一下。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 好，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一遍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啊，这是听到行道者的一个福分啊，很重要啊。所以在这边提摩太要怎么样守住保罗所传给他的话语呢？啊，就是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还有爱心来守住。哦，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啊，就是用在主里面的信心爱心来守住。啊，好，这边提到信心跟爱心。啊，信心啊，其实它不仅是信赖啊，信它也是指倚靠啊，所以我们常说信靠主的人必不致羞愧，他是有福的啊。那信心能和我们所听的道调和，它就好像一个人吃了东西以后啊，有胃酸和所吃的东西会相调和，以消化吸收那些食物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照样呢，我们也是用信心来吸收我们所听见的纯正道理，让它就成为我们灵性的益处啊。那爱心啊，爱心它不仅包括我们对神的爱心，也包括对我们周遭的人啊，我们的同伴信徒啊，甚至包括周遭还不没信主的啊，这些外邦人的爱心啊。所以这个爱心就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主的道，为着爱神爱人，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困难啊。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说神的话我们要施行起来很困难，你可以按着这样的一个步骤去行去做啊。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听从他的话是觉得毫无困难的。有爱主的心，我们就能够行主的道，所以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边提到信心和爱心，这两样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哪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唯有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才能让我们常常守住这些纯正的道啊，这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好，我们来读来。阿们。好，三节哈，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阿们。好，那接着十四节我们来读来。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好，保罗继续教导提摩太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啊。刚才我们提到他要提摩太用信心爱心守住这些 真道的教训，然后呢也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好，那这边提到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善道在这边可以指福音这件事情，指福音救赎大爱的信息，这救赎大爱的信息已经交托，或者我们说委付给提摩太了，那他不可以在这个这个当中再去加添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要再去加添什么了，这福音就是真道了，你也不可以用任何方法去改变去改良。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生命记四章一到二节，还有我们也要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节怎么说。生命记的四章一二节，来，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阿们。好，那启示录呢？来，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阿们。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去加添一些人的话，你自己的想法，或是你自己的看见自己的领受，所以这边提到不可用任何方法去改变去改良，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的责任是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守住这些。我们提到说保罗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发现了偏离真道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众教会蔓延，那这些正在威胁着教会，他们从不同方面向来的攻击，要来怎么样，要来打击这个主的真道，所以提摩太因此受警戒，要守着神的话语，那他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许不能这么做，可是那在他里面内住的圣灵会给他能力，会供应所有他做这执事所需用的一切。我们上次有提读到这个，我们再来读这个约翰一书二，我们这个恩膏啊，二十七，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膏是指什么，圣灵，我们信耶稣以后就有圣灵内住，所以透过这个二十七节再次来印证，来提醒我们。好，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如同保罗，如同提摩太，我们就是 靠着圣灵牢牢地守住真道。所以保罗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好，所以这个住，保罗说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个住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常住啊，不是那个什么 homestay 啊，不是住个一几天啊，一个晚上，不是，乃是常住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住是常住，是继续的住。所以圣灵既然是永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就要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守住啊，就是常常守着。所以神的真道既然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就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持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困难了，就不会觉得困难的。所以十三节他是不是也提到了常常守着，有没有？十三节最后四个字有没有？他说那纯正坏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那常常守着，十三节的意思是指时间的方面。那我们现在读的十四节牢牢的守着，它是形容这个守持守的保守的很坚固。纵然有各样的异端啊，说法毁谤，还有很多叫人灰心丧志的事情，当这些都临到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的话将完完全全不会受到这一切的影响。所以这边说牢牢的守着，不是短时间，不是一时能站立不受影响，乃是可以一直的一直的不受影响，这就是常常守着，常常守着，阿们。好，那继续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啊，好，我们来读十五节，一章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凡在西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好 ，OK， 嘿，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应该是说哈，继续这个段落是十五到十八节啊。这边保罗他继续用他自己当时的经历啊，我是怎么被人丢弃，我是如何受到爱主弟兄们的帮助啊。他继续劝勉提摩太忠心。所以从这个段落的记载当中，我们也看就可以看见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啊，纵然你很有名望哦，你在教会有有你的职分，就像使徒保罗那样，有时候也会受到人的冷落，甚至被人丢弃啊，让人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啊。那在另一方面呢，虽然有时受到痛苦试炼啊，在患难中啊被人误解，但是我们却可以尝到一些忠心爱主的信徒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无论是快乐无论是痛苦，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对主忠心不变，讨神的喜悦，阿们啊。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先读十五节，十五节这边提到怎么样？保罗说西西亚的人离弃他啊。西西亚哈，算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区块。保罗在第二次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啊，有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曾经到过这些地方啊。对不起，亚西亚不是西西亚。那这区域包括西西亚、弗里加、 吕迪亚、加利亚这四个地区。你们回去可以看这个保罗当时宣教的地图，我们一般自己手中的圣经会有，可以了解啊，就是说所谓的亚细亚是包括哪些，其实应该是今天的在土耳其哈，在亚洲那个区块，所以我们刚提到这合起来相当大的一个地区。那为什么保罗生在罗马，亚细亚的人会离弃他呢？那基本上可能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圣经提到保罗被抓的时候是在米利都，那米利都算是在亚细亚的地方，保罗被抓到罗马的时候消息传出去，那亚细亚的人因为保罗被抓了，他们就离弃保罗了，他们觉得哎呦，保罗被抓被关是很羞耻的事，人心常常如此啊，轻看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也会被牵连。那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对于亚细亚的人离弃保罗这件事当然是知道的，所以保罗说这是你所知道的。那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保罗在米利都被抓到罗马去之后，保罗或是提摩太都有请一些亚细亚的人到罗马去要替保罗做见证，那他们既然看见保罗所说的所做的就可以在法庭上替保罗做见证，可是当这些人一到罗马看见当时的一个情况情势非常不好，罗马政府对待基督徒非常残暴恶毒，他们就害怕了，胆怯起来了，也恐怕自己受牵累，所以他们虽然到了罗马本来要为保罗做见证，他们现场就临阵退缩了，就离弃了保罗了。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书信时候，这些人已经回到亚细亚去了，而提摩太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所以保罗才会在十五节他就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那其实这两个讲法哈，其实都有可能哈。那我们如果采用第二个讲法啊，就不是指所有西西亚的信徒都离弃他啊，乃是指有一些人。不过，总而言之，就让我们看到。神允许苦难临到他的仆人，实在是有他的美意，阿们。因为他不但要叫他的仆人受试验，也叫信徒受试验，不但能试验出真传道和假传道，也能够试验出真信徒和假信徒，所以不但试验信徒的信心，也同样试验信徒的爱心。你看哦，今天在一些抵挡神，就是反神主义比较有势力的国家，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就面临这样的情形了，他们恐怕有一天会受到反神主义者的逼迫或者清算啊，所以。当别人怎么说教会不好，他们也怎么样附和，随身附和，所以那一些反神的抵挡神的反神主义者怎么样攻击神忠心的仆人，他们也照样跟着攻击，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卖主卖友的，在试炼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已经急于寻求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保护啊，还有在跟他们站在一起。你看，那当苦难真实来到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两个人哈，非基督和黑摩奇尼啊，那这两个人应该是这些人当中，在亚细亚的这些人当中，可能是他们的领袖或者比较有影响力的啊，那这两个人对保罗的态度 比起其他人更坏，所以保罗提起他们的名字乃是要作为我们的警戒，让信徒们知道那一些忠心爱主的人会纪念那一些退后胆怯不肯为真道做见证的，神也会知道啊，神也会知道。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章的十六节啊，十六节到十八节有提到阿尼瑟弗这一家啊。好，我们来读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阿们。好，阿尼瑟弗这一家人啊，保罗称赞他们啊。这边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我们来读好了，这是登山宝训哈，很宝贵，主耶稣的不只是分享教导。五章七节，来，怜悯怜惜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惜。你看，相对的，怜惜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惜。他的意思是说，怜悯要为那些怜悯人的做出报偿啊。箴言书十九章啊，有提到同样的一个真理啊，神的应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耶和华。你看，我们一定先有一个怜悯的心嘛，你才会有这个爱心的行动嘛。你看，神要为这样的人给你报偿啊。所以这边提到阿尼瑟弗这一家人，阿尼瑟弗他的意思是什么呀？带好处的，也就是带利益的。这个人哈，他不但自己，连他的一家都同以爱心款待神的仆人保罗，想尽办法使保罗在苦难当中因他得着安慰还有畅快。保罗说因他屡次使我畅快，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指保罗接受到阿尼瑟佛的帮助服侍之后，他身体减轻了很多的痛苦啊。那也许他坐在保罗身上可能只是在身体方面的，可是确实保罗不但得到身体上的畅快，更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因为他们所做的正表现出他们就是一群忠心的门徒，是在患难中站在保罗甚至站在神的仆人这一边的啊。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我们刚一再提到，当时有很多人以保罗啊被下监为羞耻啊，原因是一方面怕受牵连，另一方面因为保罗所受的控告是那个铜匠亚历山大的控告，而不是直接以他所传的福音抵挡他啊。可能是他们良心里面知道保罗实际是为了传福音所受到控告的罪名，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可是他们仍然不敢为保罗做见证，不敢为他辩护，而以保罗所受的苦难为羞耻，恐怕影响到他们的安全还有名誉。可是阿尼瑟弗呢，他却不以保罗的受苦为羞耻，他还是愿意跟保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啊。实际上保罗当时服侍保罗的人都要冒着受牵连的危险，可是阿尼瑟弗不怕啊。所以保罗这边就说他不以我的锁链为羞耻啊。所以不但 不为此也是不为死，哦，要冒着生命失去，哦，他仍然要去帮助保罗，哦，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传说，哦，就是阿尼瑟福也像保罗那样最后为主耶稣殉道而死，哦，像斯提凡啊那些人，哦，好，那十七节他继续怎么说，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哦，你看我们刚提到他就是极力的要来帮助神的仆人，哦，他很努力的，哦，所以应该是他这个人当时不在罗马，可能在以弗所，后来特地老远跑去罗马去找保罗，目的是要什么呢？服侍保罗，哦，所以他的服侍，他帮助保罗是主动的殷勤的，不是找一次两次，实在是出于真心爱主的仆人，哦，所以他是一个真正跟保罗跟主的仆人站在同一个阵线为主的真理作战的人，哦，阿尼瑟福给我们的榜样。好，那十八节呢，十八节他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哦，你看保罗在这边又提到那日的，哦，所以我们刚提到说那日就是指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哦，所以这个日子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因为这样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众信徒得奖赏，是我们快乐要得荣耀的日子，阿们吗？啊，所以保罗的心中，他常常为那日而活而生活，所以在他的书信当中就，常常就提到那日，那日，啊，所以在这边他指着那日，啊，他为阿尼瑟福甚至他们一家人来祷告，啊，深愿阿尼瑟福，啊，他在那日深愿主使他在那日也得到主的奖赏，蒙主纪念，啊，所以阿尼瑟福，啊，他在圣经当中当然没有记载他有什么伟大的工作，哦，他也没有，也没有，我们没有读到他的奖章，没有啊。那他的生平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却提到了阿尼瑟福是那样忠心不怕死的伺候主的仆人，哦，所以既然在圣经中这么清楚的讲明，那这就是值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去效法勉励我们去行出来的，阿们，哦，好，那下半节，哦，保罗继续说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在一样的他追溯，保罗追溯他以前在以弗所，阿尼瑟佛以前在以弗所的时候怎么样服侍保罗，哦，其实不是说保罗下在罗马的监里他才来服侍保罗，不是，哦，乃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以这表明这个人是真心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被要求的，他愿意时常侍候服侍主的仆人，哦，忠心的侍候他，哦，忠心的侍候他，啊，所以这个阿尼瑟佛，啊，这个他也很像，啊，保罗在第一次坐监牢的时候教会差派去服侍他的以巴弗提。我们来看看以巴弗提，啊，这个人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啊，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还有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好，腓立比书 好，我们来读来。然而，好，然后29、30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
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惜命，要做你们供给我的补给之处。
阿门。所以我们刚提到以巴弗提所做的，哎，跟阿尼瑟佛是一样的，啊，忠心服侍主的仆人。所以也许有这些在人看来是很普通的工作，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得见他们的爱心、忠心，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效仿，以至于让主的名得荣耀。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在今天学习你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当中，你也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你圣善的旨意还有恩典。主啊，您的话也告诉我们，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主啊，感谢你，你圣召召我们，让我们知道蒙召就是为此。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这条服事的道路，等候你再来的日子。主啊，在这路途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经历一些苦难。主啊，然而我们不以为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你能保全所交付给我们的，直到那日。主啊，继续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从您所听的、所学习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可以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主啊，守住你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善道。主啊，也借着圣灵来持守。主啊，我们献上感恩，因为唯有你的名要在这地被高举。主啊，继续引领我们宣扬你的大使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哈利路亚。